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还是由赵瑞和于浩来为大家代班。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说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奇怪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我小时候读书不好，所以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我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遍啊，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我那个年代呢，在中国大陆啊，就基本上你要是读书好，那你就是好孩子啊，什么都可以。然后我今天就看到这一条新闻啊，说有一个州里边的十大通缉要犯，他在逃亡期间啊，他不是去继续犯罪或者是吃喝玩乐，他居然去了一个大学，读了计算机的本科和硕士学位，然后呢，他居然又去深造读博士学位了，因为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着，身份败露被抓获了，我惊讶的就想问一下，这个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啊？赵瑞，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很有追求的犯罪分子是怎么一回事？
对，这个人呢，他叫安东尼·列侬，他呢是俄克拉荷马州的十大通缉犯。然后呢，他的犯罪呢是性犯罪。对，那他整个逃亡的时间呢是有13年。现在呢他是44岁，所以他早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当时呢是因为这个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被判了20年缓刑。那4年之后呢，他又因为这个持有更多的违法内容，然后呢就又在警察又过去抓他。所以在警察哎就在警察上门去抓他的那个前一天晚上呢，他就在这个 Oklahoma 的一个叫摩尔市的这个Eight Motel 里面呢，就制造了一个血腥绑架案，所以呢，当时根据现场的这个留下的证据呢，是有像是血迹啊、鞋印呐、丢失的现金啊，那看上去就好像是说他被人劫走的，可是后来调查发现，就是说这个血迹其实是他的，所以就是自己精心策划的一个假绑架案。然后告诉警方说："哎，我被人绑架了，所以你不要再追我了。"那从这之后呢，他就消失了13年。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呢化名成叫 Justin Phillips，然后呢也伪造了这个出生的证明、身份证，然后就重新开始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去到这个大学里面读了这个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后来呢，他是在2024年的时候，去年要去这个纽约州立大学的坎顿分校，要注册一个博士课程。哎，结果呢，他就被这个法警呢就发现了他，然后询问他的时候呢，就去抓他的时候呢，他还坚持说："哦，我叫 Justin Phillips。"后来是通过这个指纹确认了他的这个真实身份。那现在他正在那个纽约等待被引渡回到 Oklahoma。然后呢，检方呢有很多罪名了，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罪名就是没有按规定登记为这个性犯罪者。
说到这儿了啊，其实，就是任何一个听众啊，其实美国任何一个人，你只要在上网，你用中文都可以。我试过，你用中文，就是在你的这个 Google 上，你就问一下，你说我们家附近的性犯罪，人，他就立刻会给你标出来。其实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你家里周围有多少这个被登记的性犯罪者。我对于美国的法律啊，我觉得美国的法律相对来说是相当的宽松，但是对于儿童色情犯罪啊，我个人认为是判法相当严格的。你看，在美国，你拥有色情杂志啊，你去看，或者是你拍摄啊，包括你拍摄这个爱情动作片，都是没有问题的，传播没有问题，组织没有问题。甚至在有一些州啊，你就组织卖淫，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在联邦这个层面上，你只要拥有，就差你想象了啊！你只要拥有儿童色情，这个无论是你是有电子文件也好，还是这个图书或者是画报也好啊，这个就已经算是犯罪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和美国整体西方的这个保护儿童当然是有关系，但是这个判罚我是觉得比较严格的。当然，严格的法律，我想很多家长因为会是非常非常赞同的啊。但我也说，美国的这个严格的法律，其实它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因为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哈，当然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远离毒品啊，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这个人现在已经都年纪很大很大了，就是他老说他这辈子过得不好，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注册的这个儿童性犯罪者。他干什么了呢？他其实他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他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吧，跟朋友去这个吃喝玩乐、喝酒，然后吸毒，我估计应该是吸毒，就搞得特别特别嗨。然后他就把衣服脱光了，然后跳到那个社区的游泳池里边，在那又跳啊又唱啊，然后又趴上岸又扭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没注意，这个游泳池边上，游泳池里边也有，游泳池边上有好多好多小孩在那儿。因为这个当年也是正好打击这个儿童性犯罪比较严厉的时候吧，他就成为一个注册的儿童这个性犯罪人员。所以当然这个责任你说赖谁呢？赖他，对吧？肯定是他，如果要是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他对儿童是一点没有这个没有兴趣的。但是你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法官判了以后，他就是一个注册的儿童性犯罪者，这个跟他一辈子。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这个第一当然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孩，同时呢我们在做很多认为是无害的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总体来说还是同意对于这种儿童色情犯罪予以严格的执法还有标注，这个我都是同意的。那么我不太理解的啊，就是这个人他是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获得另外一个人的身份？当然我查了很多新闻报道，没有告诉你，他也不能告诉你这个人是通过什么办法给自己换了一个身份，他用什么样的方法他能够逃脱追捕13年。我想到的就是刚才赵瑞说他是被判缓刑20年，我想就是他肯定不是去直接伤害了一个小孩，而是他可能是拥有这种儿童色情杂志或者是文件，那他后来因为又拥有，那算是累犯，所以才要把他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被登记为儿童性犯罪者，但是他又能够逃脱13年，甚至他已经舒适到了什么地步？他可以舒适到了自己去读一个学士学位，读一个博士读一个研究生学位，甚至要读一个博士学位，那就是证明他在整个的逃亡期间，整个的生活是相当舒适的。我曾经说过，我研究过这个罪犯心理学。有些罪犯他确实很高智商，他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以美国现在的这种科技，能够让一个人逍遥法外这么长时间，我在想，赵瑞，你要是你去耶鲁看看你小孩，然后你小孩把他同学叫过来，结果你看啊，这不是这个美国十大通缉罪犯吗？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场面！我不知道赵瑞，你有没有查过你周围身边有没有这种性犯罪登记者的在你家里周围？
其实我是查过的，还好我周围不多。但是讲老实话，你周围就算不多，有个一个两个跳出来，我也是觉得内心非常的复杂。复杂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查出来了，然后它有一个具体的，就是在它显示是一个地图，然后那个地图上你是能够看到这个哦，大概具体的位置。那我当时就想，我知道它，然后我怎么办呢？我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在我的日常去附近的超市啊，干嘛？我去找到这个人吗？还是我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就是这种信息，你知道它也会成为一种焦虑的因素在里面。那像对，那像是这个列侬这个人哈，他呢，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他并没有实际去性侵任何一个儿童，但是呢，他的确是持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儿童色情制品。他第一次被判的时候，就是被发现的时候，2008年那个时候，当时他的电脑里面有50个 GB、50个 GB 的这个儿童，而且是儿童被性虐待的图片。所以呢，他是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认罪，然后被判的这个缓刑。然后呢，这个他们奥克拉荷马这个州呢，在2012年3月份的时候呢，又再次对他发出逮捕令。那个时候他又被加控了8项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的这个罪名，因为呢是在他的家里面哈， 发现了这个聊天的记录，还有呢一台这个台式电脑，然后里面包含大量的这个儿童性侵的图片、图像的这个 CD 啊，还有光盘啊等等的这些。所以呢，按道理呢，就是说这第二次如果他被抓到的话，他肯定就不会再像第一次，就算你认罪也会被判缓刑了，而且呢，他要被登记在案的。那就像前面于浩讲的，就是美国在联邦层面上其实通过了非常多三四个法律，就是要保护这个儿童的在这个性侵案件当中打击儿童性犯罪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出来美国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零容忍，而且呢，尤其是对于再犯的，那就是为什么要登记这个叫做National SexOffender Registry， 就是要做这个性犯罪登记制度，而且这个制度是全国统一的，就是不是说只有。可是你说到他为什么能够隐藏在这个社区里面这么多年呢？其实我也不奇怪，为什么呢？加州其实是属于各种信息啊等等啊这些东西流传很快，相对来讲比较快的一个州。即便在这样情况下，我也知道有人买这个别人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Card 社安卡，然后去假发在冒名报税。我也知道有这样的事情。那像他，如果他一直像是待在这种中西部 Oklahoma 等等的这样的相对来讲，联网啊、信息啊等等，或者是说我们从好一点的角度去观察的话，说是一个以信任为基础而存在的社区里面生活的话，其实你说大家真的拿到你的驾照会去像这个 TSA 那样去检查你的驾照吗？也不太会，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他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就比较容易被怎么说浑水摸鱼掉。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不要觉得我们的社区都很安全，还是去稍微查看一下。至于你查看到了这个人，你怎么去对待他，你怎么去对待他的历史，你是不是去相信他能够改过自新融入这个社区，美国像每个人的判断都非常的不一样。好，最后时间我们感谢听众收听我们今日话题的节目。那么下一周啊，高大哥就会回来了，我们希望您在下一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
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 581-2581。